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是在民数记第三章。在看民数记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个困扰，看到许多的人名以及数点的人数，你会发觉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繁琐，好像读起来没有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喂养和含义，但其中内含着充满着神的所启示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透过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能够去明白神到底要透过民数记对我们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他要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显明他的心意，显明他的恩典，到底要引导我们对他有哪一些的认识。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读到这些的人名，所读到他们的所工作的事项，读到这些所计算的人数，我们很容易会失去焦点。所以能够期待透过民数记的晨祷的信息，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民数记的记录的当中，一点一点的去看见神为什么一开始要记录这些繁琐，甚至是一些很细腻一些数字，跟我们现在活在现在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去明白。那民数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呢，比较所着重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不是为着征战，乃是为着分别为圣的侍奉。所以你读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觉跟第一章第二章记录的完全不一样，比较着重的是在圣殿里面的事情。那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利未人必须要去顶替以色列人投身的。在民数记的第三章，你会发觉讲了几次都是说到利未人要去顶替以色列人投身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投身需要被利未人顶替或赎回呢？这我们要看在出埃及记当中，当时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切投身的都被定罪。所以以色列人投身的与埃及人的投身不同，他们没有被击杀，是借着逾越节。所以因着逾越节，以色列一切投身的都被救赎拯救，他们是因为被羔羊的血给顶替了。那因此那历代的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凡是一切投身的都要被利未人侍奉的人在神面前的献祭来被顶替。所以因为投身的失去了他们原有的一个位分，失去了地位，所以由利未人来顶替。为这个缘故呢，利未人的数目就必须要高于或等于投身的数目，如果有短缺的就必须要去赎回。这就指明每一个蒙神救赎、蒙神拯救、生命被顶替的人，我们都要学会什么叫做侍奉。利未人支派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是人数最少的，出生一个月以外的男子也才不过是22000人，比20岁以外的男丁最少的马拿西支派还要少10000人。但人数虽然少，但他们起的作用很大，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侍奉千万不能出错。那一旦一出错，那以色列整个其他的11个支派那就完了。所以整个利未支派他们只要是做对了，整个以色列人都会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让利未人他们就必须要和他们所有的牲畜作为以色列人投身的来代替。这就是神向人启示救赎的恩典是必须要接上侍奉的跟随。我们在被救赎恩典当中，我们生命被顶替了，我们要去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生命被顶替，我们要学会如何在神面前来侍奉。所以透过今天的40节到51节，我们就学会如果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学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我要把今天的40节到51节念给各位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身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共有22273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身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5色克勒，1色克勒是20季拉。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属以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投身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在利未人的服事当中，在今天所记录的过程当中，很清楚的把救赎的原则有三点的属灵意义，我们必须要去学会。那如果我们轻忽了这三点的其中一点，那神的救赎的工作，甚至是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去享受在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我们这三点要好好的学习。第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的基础不是在于恩赐、能力、才干和热情，侍奉的基础在于我们里面必须要有神的生命。41节说到，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牲畜。为了要解除人在神面前的隔阂，罪的隔阂，所以神给以色列人一种献祭的条例，那是利未记讲到，借由祭牲为人赎罪，为人求取神的悦纳，所以献祭是救赎的预表。所以祭牲说明一种代替的法则，但在利未人他们的代替跟献祭的代替就不一样，因为不同的生命不能做代替，人的生命才可以代替人，牲畜的生命只能代替牲畜的生命。所以牲畜的献祭只表明就是说我们能够除去罪的隔阂，但人的生命的代替才能够站在侍奉的位置上面，就表示神为什么要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与人有同种生命，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一切的罪恶，也让我们能够站在侍奉的恩高的位份的上面，就是生命的位份。你会再看到第一章、第二章在数点战士的时候，利未人不数，但利未人为什么要数？利未人的数不是为了征战，乃是为了侍奉。神不能够使用生命不清楚的人来侍奉，所以数点利未人的原则跟数点以色列人的原则是一样。第十五节说到要照着利未的宗族家世来数点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数点根源是清楚的，他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他是出于利未支派，是出于一个被拣选被分别出来的一个支派。神的国度当中，神不是用募兵制，神也不是用一个志愿兵制，神是用征召制。所以十五节说到数点以色列人的条件是20岁以上，那是成熟的人为着征战，但数点利未人侍奉的人年岁上是要求要一个月以外就要被数点。这个差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表示一个婴孩一个月就表示这个生命稳定了，满月了，表示是活的，所以表示真正侍奉的基础是出于生命，不是出于热情，出于他的才干，出于他的恩赐。很多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找到能够侍奉的人，我们说哎，谁愿意谁就来啊，谁有热情谁来啊，谁有恩赐谁来啊，谁有意愿谁来。哦不，我们为什么今天没有在侍奉，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带不出教会成长的果效，是因为我们是侍奉的根基，我们是建立在才干、热情、恩赐他的渴望，但其实侍奉是必须要根据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长久以来受到教会所忽略的，就在一般人眼中服事的条件是学历和经历，好像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不会有好的侍奉。我们只有看到工作的果效，但我们没有看到生命侍奉的原则。在利未人的数点当中，神清楚的指明侍奉是根据生命，有了生命我们才能够去侍奉，有了一个基督生命内住的一个彰显，才有办法显出神侍奉的荣耀。我们并不是拒绝教会的侍奉，不是拒绝学历、经历、才干和热情，我们不是拒绝这些，我们是提醒，就是说我们唯有在神的生命，我们要注意到生命这块才是侍奉神的首要条件。没有基督的生命做基础，没有真实的过一个与主生命的一个连结的人，他的侍奉纵然有恩赐、有才干、有热情、有意愿，他的侍奉不会有一个永恒存留的价值，也带不出属灵生命的影响跟改变，更不会有果子的产生。我们所有的如果不没有一种利未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我们能够被神的生命给取代，那么我们很难能够有在神 台前的侍奉，哪怕是他只有一个月大的生命的孩子，他都能够被数点取代以色列人的长子，对的生命才能够带出侍奉的果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望侍奉吗？你渴望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中，甚至是在教会当中带出侍奉的影响力？你渴望真实的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你必须要求神说，主，愿我的生命时刻的连于你，愿我的生命真实的能够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在你面前的等候，真实的过一个内在的一个生活的操练，我们的生命长成了，哪怕是只有一个月，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都算得上数，我们是能够被数点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被神数点，就在于基督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内住重生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侍奉的根基除了有生命之外，侍奉也必须要付代价。第39节说，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是恩典，那是基督的生命，接受代替的人是白白享受这恩典。但利未人他们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只有22,000人，但以色列人按着人民的数目却有22,273，就表示他多出了273人。那这273人要怎么去接受被赎回侍奉的恩典呢？神说必须按照圣所的瓶，每人要取赎银5舍克勒，人要赎出来要付代价。一个没有付代价的生命没有办法赎出来，不赎出来只好摆在坛上去焚烧。所以神说不付这舍克勒的就没有办法被救赎侍奉。你会发觉救赎的恩典，一方面是人享受神的恩典，但一方面我们要学会，你要享受恩典，享受救赎的恩典，你必须要付代价。而这个代价不是手所去做的一个代价，因为利未人不足够，造成了缺欠，所以人所能做的都不完全。利未人所做的只是一个预表，但实际上这一切的代价是主付上了这个代价。主的完全，主生命的丰满盖过了人的所需。我们要怎么样付上这个代价呢？我们需要让基督的生命来完全取代你我的生命。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有没有概念？我们今天多少一个侍奉能够为着我们这个城市，为着我们的家族，为着我们的国家，还为得救之人，今天利未人的生命怎么来取代，怎么来取代这些为得救之人他们的一个长子仍然要接受审判，接受一个罪的辖制。我们除了献祭之外，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成为多人生命的供应？我们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必须要去求主来满足。在你我教会的一个侍奉，我们渴望传福音，我们渴望影响许多人认识主，我们渴望在这个社区在国家带出一个影响力，我们渴望带来一些属灵的转变。但今天除了生命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能够来侍奉之外，我们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跟随，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被他给修剪和破碎，这个代价就是我愿意在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我仍然持守盼望，持守着真道。在你我生命当中，我每付的每一个代价都是叫人因着我的生命所付上的代价，他的生命能够被得赎。今天如果你我的家人还有未信主的，还没有得着这福音的救恩的，在你我工作的职场还有人还未真实的得着这福音的好处的，是不是我必须要想到，主，我在教会的侍奉不是我参与一些的工作而已，不是我在我的小家，在我的教会我参与敬拜团，我参与一些影音的工作，我参与一些侍奉的工作，我参与一些清洁的工作，我参与一些接待的工作。其实真实的侍奉乃是在圣殿的当中，在神的国度的当中，为人的生命付出赎价的代价。我能够为人的灵魂付上一个代价，就是在你我生命的操练，使人的生命看见我里面有基督活着，我流露出谦卑的生命，我流露出一种顺服的生命，我流露出一种基督内住的一种的柔和羔羊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就因着我付上代价，他能够遇见真实的主，周围的人就能够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神真实的活在这地上。所以利未人的生命为什么需要去付上以色列人投身的一个代价，就是所付上的一些代价是为了让众人的生命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正在苦难当中吗？你正在难处当中吗？你觉得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越走越狭窄吗？好像我们走在一种狭窄的地步上，唯有你的唯一的依靠只有主的时候，其实这正是我们能够为着人的生命能够得救，为着人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付上了这个无色客了的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补完全，我们真的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付上一切的代价都是基督生命的供应，所有付上一切代价都是基督在补满一切的缺陷。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在利未人的身上显明一种救赎的启示，就是投身的要归于神，是不能改变的。如果在律法上面投身归于神就是摆在祭坛上面去焚烧，对于牲畜不难啊，牲畜宰了切了就可以献上祭坛，但人不行啊，人不能献在这个祭坛，切块献在祭坛上焚烧啊。那神就使用了利未人的生命，有了这个代替，那么人就能够因着利未人的摆上，以色列人可以因着利未人的摆上，在神眼中成为可喜啊，又可以侍奉。今天我们需要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付上代价。小家长，你怎么为你所带上的家园付上这五色客勒？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今天教会的每一个服侍者，我们怎么来为那些未信者，他们当然进入了基督的救恩，我们怎么为了他们可以付上这五色客勒？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第48节跟第51节，把那多余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而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把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其实接受赎银就是享受神的丰富，就是人可以享用神的恩典。所以在救恩当中侍奉的第三个基础，就是要荣耀都是要归于神的。把这个一切的赎银献给亚伦，其实就是预表一切的荣耀得着一切的祝福都是要献给神。以弗所书一章提到三次说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而这个荣耀得着称赞都是连于神的救恩。所以利未人的侍奉至终连于神的救恩，你会发觉是使神可以得着荣耀。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做工得着了有果效，我们觉得人被受称赞看到人所做的真的不容易我都是透过这些的人使这些工作可以完成。不，这些荣耀得着称赞都是神救恩的原因。所以你会发觉在整个利未人的侍奉，没有一个是闲懒的人，每一个利未人都有他一定的职事要去摆上的像格顺的二族，他要在帐幕的两边安营啊；歌侠的儿子要在帐幕的南边啊，甚至米拉利的子孙要在帐幕的北边。每个人都有他要站的位置，所以利未人的侍奉不是乱成一团，个人有个人的岗位，个人各站他配搭的一个侍奉，显出这侍奉的需要。他们都借着摩西给他们安排，照着神的安排进安排的服侍，基督身体的见证，荣耀就彰显出来。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着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我的一个侍奉所合一所带来的荣耀，我们所摆上带来的人的称赞，我们所使这个教会的建造带来一些有些的彰显，有些的果效，我们之中想到一切的赎银都是要献给亚伦，就是一切的荣耀都是要献给神。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侍奉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去窃取了神的荣耀。侍奉当中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认为所有一切我所摆上的是整个侍奉成功我们的是一个关键，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求主真提醒我们，侍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或失败或成功或得胜或是难处，你都想到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利未人竭力的摆上所多出来的赎银献给利未人，就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荣耀，有份于神的荣耀，却要小心不去窃取神的荣耀。鼓励弟兄姊妹，在你我今天的侍奉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向神说，主把你的生命进入到我的生命，生命才是侍奉的根基，不是恩赐，不是才干，不是热情，更不是你我里面的一个野心或欲望或渴望。第二，我们为着他人生命，我们愿意付上一个五色客勒一个代价，
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着别人，我受苦，我破碎，我修剪，或者是我在主的面前我有些的操练，都是为了使他人的生命得着益处。最后我也提醒每一个侍奉者，我们真的要小心，在这段疫情结束在这段疫情泛滥时刻，我们很多侍奉停了下来，你会发觉我们转由线上的侍奉，但这段线上的侍奉，你会发觉神每一步的带领都要提醒我们，神的手在引领的教会，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形态，不管我们做一个长工，教会是否能够在这个疫情的压迫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些的出路，都是要注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所做的就是紧紧跟随，我们所做的就是合一配搭，我们所做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面，彰显在这身体里面当有的一个功能。愿主大大祝福我们，在读这些的名字，在读这些的物品，甚至在读这些的数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失焦，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主一个侍奉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愿神大大祝福我们。